哎呀，真的很开心能够又在一起谈 Krishna 了。哎，第十八章。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喽。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Udirayet Nastapayeshwabhadvi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 Bhavati Naishthiti。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圣典婆伽瓦坛第一篇第一章圣人们的询问第十八节诗。这个第十八节诗呢，也是乃米沙亚森林中的圣人们问的问题，一共是六个问题，提出的六个问题里头的第五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它的第六个问题实际上是第二十三节诗。那我们待会儿读的时候先看一下，如果第十八节诗还有其他的诗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话，我们看看我们能够学到第五节诗。好，那先来读一下第十八节诗的范文。阿塔迦希哈瑞迪曼Avatara Katak Subah Lilavida Datas Vairam Ishvaras Yatma Mayaya。 译文：智者苏塔呀，请为我们讲述至尊守神的各种化身从事的超然娱乐活动。至尊控制者，至尊主用他的内在力量从事这些吉祥且激动人心的娱乐活动。译文要指为了物质世界的创造维系和毁灭，人格守神至尊主本人以成千上万的化身形象显现。他以那些超然的形象显现时所从事的独特的冒险活动都非常吉祥。当他从事这些活动时，有幸在场的人以及聆听对这些超然活动叙述的人都受益无穷。那我看了一下第十九节诗还有第二十节诗基本上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起也来把它们都读一下。第十九节诗 Vayam Tunavi Tripyama Uttama Sloka Vikrame Yatrin Vatam Rasa Gyanam Svadu Svadu Pade Pade。 译文：人格守神为赞美诗和祈祷文所赞颂，聆听他超然的娱乐活动，我们永不厌倦。 爱好聆听奉献者，与他以各种超然关系交流的人，每时每刻都享受聆听他的娱乐活动。要旨，世俗的故事、小说或历史，与对至尊主的超然娱乐活动的描述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整个宇宙的历史包含了对至尊主的化身所从事的娱乐活动的记载。拉玛燕、马哈巴拉特和往事书是记载与至尊主的化身所从事的娱乐活动有关的远古历史，因此即使重复阅读也始终有新鲜感。例如，一个人有可能毕生重复阅读博迦梵歌和圣典博迦瓦坛，但还是能不断从中得到新的启发。正因为物质是无生命静止的，灵魂是充满活力始终活跃的，所以世俗新闻是静态无生命的，而超然的消息是动态充满活力的。培养了对了解超然主题的爱好的人，对聆听相关的叙述乐此不彼。世俗活动使人很快就感到厌倦，但没人会对超然的奉爱活动感到厌倦。乌塔玛什洛卡是指那些不导致无知的文献。世俗文献受愚昧无知属性的控制，超然的文献与之截然不同。超然的文献超越愚昧属性的控制，随着循序渐进的阅读及对超然主题的领悟，人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启明。所谓解脱了的人，永远都不会满足于只重复梵文 Aham Brahmasmi 这句梵文，对他们来说，这种对 Brahman 的虚假认识变得沉浮平庸。为了体验真正的快乐，他们转而聆听对圣典博迦瓦坛的叙述。假象宗派里不太幸运的人则转向利他主义和尘世的慈善事业，这说明假象宗派的哲学是世俗的，而博迦梵歌和圣典博迦瓦坛的哲学是超然的。Om Adhyana Tiviranda Sya Dhyananjana Salakaya Chakshuni Tanyi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ipistam Stabitam Yena Bhutale Svanyam Bhupakadamayam Dadati Svapadam Titam Namo Vishakaya Vishakushya Namaste, Sasat, Devi, Golvan, Chai, Nibu, Shinsha, Shriva, Pachaya, Vishatari。
这两节诗文里头还是这个奈米什岸森林的圣人们继续就是向苏特狗苏拉米要求说，至尊人格守神的各种各样的化身所从事的娱乐活动是那么的吉祥，那么的激动人心啊！包括就是他与他的奉献者之间的这种超然关系的交流，都是那么的启发人心，那么的使人听了以后心满意足。所以呢，请这个苏特狗苏拉米能够给大家讲述至尊主的各种化身以及他的奉献者们啊，与他的奉献者们的这些爱心交流的这些个活动。当然实际上至尊主的活动本身也就包括了他的奉献者的种种的活动，是彼此是分不开的。那在这个要旨里头，圣帕帕德就讲了，为了整个世界的创造维系和毁灭，实际上至尊主有着千百万千百万的化身，而他 以那些个超然的形象所从事的那些个活动都是有独特的这种冒险的内容，那听起来是很吉祥的，很吉祥的，而且呢听起来听了以后是让人受益无穷的。它跟这种世俗的这种故事啊、小说和历史等等，那比起来那没有办法比。为什么呢？因为至尊主本身是充满了活力、生命力啊。但是所谓物质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所有的一切，它除了我们这个至尊主本身，还有这个个体灵魂它的创造，其他的一切其实都是静态的，没有生命的。那么世俗世界里头的对这些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的报道本身也让人听了以后了无生趣，没有什么意思，最后让人听了以后是一种厌倦，心情沮丧，就像我们所感受到的啊。当然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本身，如果看这个新闻的话，我的感觉是至少他经常会报道一些个 OK 开会啦啊，有什么精神文明的建设啦啊，怎么怎么样了，道德品质啦啊，这些东西都还是比较积极上向上的。当然有些人可能看又觉得哎呦好无聊哦，一天到晚都是开会的一些镜头。可是不管怎么样，那些个内容报道里头至少还讲的是怎么能够就是通过共同的努力，通过精神文明方面的这些个教育，能够使人能够啊提升道德品质啊，是最后让社会能够有和谐啦、啊、等等等等的啊，经常还会报道一些什么好人好事啊、助人为乐的一些事情，新闻里至少有这些内容。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看国外的新闻，但实际上国外的新闻你看多，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经常报道的绝大多数的内容其实都是看了让人极其沮丧的内容，非常沮丧的内容。这个啊，哪哪哪杀人了，哪哪哪就是什么那种乱伦了，哪哪哪就是有一些什么，总之都是什么奇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些事情，而且基本上都是人性的阴暗面、社会的阴暗面的报道。就仿佛如果不报道，就是你可以看每天的新闻，没有抢劫、没有杀人放火，好像就不成其为这个新闻一样。当然从新闻的有一些个角度来看，也许这些个东西是比较刺激人，抓住人的这种注意力，所以可以提高什么的新闻的收视率还是怎么样。但实际上你坐在那看的人会发现，看完以后就觉得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沮丧，没有什么向上的好的东西。但是呢，圣帕巴德当然他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东西相比较至尊主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说啊，内容来说，那是还是属于死气沉沉。而作为他本身从事的那些个超然的活动啊，以及他的奉献者跟他的那些个爱心的交流、奉爱服务的内容，是永远的充满了活力。每一次读起来都是有不一样的体会，哪怕你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反复的阅读，我们大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体会，每一次读都有更深的体验。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断的在往前走，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不断的会有一些个体悟、一些个觉悟，然后再去读这些个经典的话，就会对他们有越来越深的那些个感悟。经典就是活的，像《博家梵歌》，你读10遍、20遍，每一次还是不一样，每一次还是不一样。那《圣典·博家瓦坛》《博家梵歌》是 Krishna 讲的话，每一次都会感觉到随着自己的人生的体悟，哇， Krishna 的话更加进入我的心中了。我想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那圣典博迦瓦坛呢，讲述的都是 Krishna 的创造啊，至尊主的创造啊，他的这个各个娱乐，就是各个这个化身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啊，以及他跟他的那些个奉献者们彼此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爱心的交流，爱心的交流，那真的是读起来让你就觉得用眼睛看，就像经典里描述一样，就像在喝甘露。那当时比方说有的时候在做翻译，或者说平常有的人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您是不是写错了，怎么眼睛怎么可能喝东西，而且是喝甘露，那好像是一种诗意的表达， OK，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奉献者，我们自己的体会是，当我们培养了对 Krishna 的爱啊，或者是那种崇敬，对他了解越多，在读这些娱乐活动这些事迹的时候，就感觉到像是一股清流，甜美的清流能涌到心田，一种非常甜美满足的感觉。那确确实实真的就像眼睛你在读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想读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我至少我相信都有了，因为有很多的这些读者啊奉献者就跟我分享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放不下来，一旦开始阅读就不想再把这个书放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太好看了。那真的是就像用眼睛在喝甘露。那在聆听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有这种感觉，所有的话语就像也是一种什么，这种清流，一种甜蜜的感觉就流入了心田，顺着那个耳孔。那当然经典里说就像耳朵喝饮甘露一样，确确实实是这样的感觉。那上一节是我们在谈的时候，在谈上一节的时候就谈到了，比方说在翻的第八篇里头，你看看这个光是一个搅拌牛奶之羊，有多少的事情发生在里面，或光是至尊主本身就是好多的化身，他可以一个至尊主他可以在那个现场同时好几个啊。当这个半神人和恶魔本身抬那个曼德尔山为了去搅拌牛奶之羊抬不动的时候啊，当时那个大山是那么的重，因为是完全是金子做的这座山，结果就是掉在地上压死了压碎了很多的半神人和恶魔啊，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沮丧。好，至尊主马上显现为阿基塔出来了，然后就是这个乘坐着嘎鲁达，然后一只手就把这个那么重的东西，那么多全体恶魔和半神人搬都搬不动的东西，他就一只手抓起来就放在嘎鲁达的背上，然后就驮着他们所有的人就跑到牛奶之羊那儿去了。然后当这个他们搅拌牛奶之羊的时候，那个曼德尔山下沉的时候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阿基塔出来。那他又显现为，同时又显现为一个乌龟，然后让这个把这个曼德尔山驮在他的背上。哎，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别人都是一种苦行，他呢却是很享受的，就是曼德尔山在给他挠痒痒一样的，在他的这个乌龟的背上，大家很享受这些。那个阿基塔本身又在那边，在那个地方搅拌，同时他又扩展出一个形象，有着千只手的形象，坐在曼德尔山上，然后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又是出来。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谈论到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那然后再让我们再来就看一看，你从当然第一天第二天讲的主要是一些哲学的部分，一些概述性的部分，然后从第三天开始就是很详细的在讲每一个化身呢、啊、的显现呢、啊、以及他的奉献者 以及与奉献者的交流什么的。我们可以看第三篇讲了主瓦拉哈的显现啊，那我们已经所有的奉献者都非常熟悉了，因为每年都去来纪念瓦拉哈的显现。这个就是显现为一个野猪，实际上它是一个野猪的形象，当然为了野猪里面的雄性的野猪，但是你要如果翻译成野猪可能就不太好听，所以我们翻译成公猪，但实际上它的具体的形象是一头野猪的形象，因为野猪是有那个獠牙的，这样的话它才可以把那个地球从海底深处用它的獠牙给它顶出来，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啊。怎么样从 Brahma 的鼻孔里头一个拇指大的这么一个形象就出来了，结果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这个恶魔 Hiranyaksha 去打。然后接下来第三篇描述了主卡皮拉的显现，然后他所教导的数论瑜伽非常的精彩。我们看那个第四篇当然就是描述了 Daksha 举行祭祀，然后在祭祀过程当中就是冒犯希瓦，结果被希瓦砍掉头换了个羊头。那希瓦也不是普通人，实际上也是这个 Krishna 的一个转型，我们知道就像牛奶和酸奶一样的这种形式，而且也是他的属性的化身。然后在第四篇里还讲了诸王的事迹，我们也非常非常熟悉，对不对？因为他是就是他的母亲不被他父亲所爱了，结果就基本上就像我们中国说的打入冷宫了，那他跟他的弟弟就是另外一个母亲生的弟弟一起在他父亲的这个身上玩耍，结果当他要爬到自己父亲的腿上的时候，那个母亲就那么的尖刻的就是嘲笑他，就是你如果想要到你父亲期待的，你要从我的子宫里生出来。结果他就是五岁的一个年纪，就是很我们五岁的看着现在五岁小孩都在做什么，动不动哇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啊，至尊主的奉献者他五岁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强的意志，那种雄心， OK 我要一个比我父亲还大的王国，而且为了要他，好，母亲怎么能够得到？哦，母亲说应该森林里去找哪吒，好，我就走了，就直接就走了。啊，尽管哪吒呢跟他讲 ，OK， 这森林里头就是很危险，你个小孩子要去干嘛？你还是回家了，怎么怎么样？不，你要不就告诉我怎么能找到哪吒呀？怎么，否则的话，您就把路让出来，让我自己去找去。什么样的一种决心呢？啊，我们现在读这些个经典，不但是非常的所有的情节，所有的精彩情节都在那个地方，也是我们完全可以学习的。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我们现在多大了，但是有没有他的那样的一种决心，我不找到，实际上是他是找寻绝对真理，我不找到绝对真理我誓不罢休的，整个的这样一种情况。当然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恒心的话，那这一辈子一定会达到完美的境界。那整个的描述我相信大家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听了，能够六个月的时间到最后不吃不喝，让所有的气最后停止在，就像我们国家梵歌里说的，就停止在鼻孔里面，他是让所有的气都停在那个地方，最后整个宇宙都没有气都不循环了，最后所有的半神人必须去找 Brahma， 然后 Brahma 得啊不就 Brahma， 然后去找哪吒呀，怎么办 OK 主为什么哪吒显现，整个的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对于灵修的人来说，通过这个学习，一个是从故事的角度就非常的精彩，另外一个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啊，最后呢，当他看到哪吒以后，什么王国，我看到你，我什么都不要，我觉得我原来要的东西只不过是碎玻璃，而你是那颗钻石。然后我们看了第四篇，除了诸王的事迹以后，还描述了这个普瑞图王，这个是 Krishna 的
这个力量的这个化身显现啊。他的父亲是威纳王，是一个无神论者，到最后就是把圣人们都惹急了，就念曼陀把他给杀死，但是用从他的尸体在那边做祭祀，普瑞图王显现。显现了以后，那个时候因为无神论的这种统治使得地球母亲是那么的痛苦，结果他把所有的财富全部都收起来不展现了。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整个这个地球越来越贫瘠的话，意味着实际上是无神论的这个太，就是所有的这种思想意识太败坏，地球母亲不高兴了，所以他把他的财富宝藏全部收起来。结果那个时候已经到达一种什么样的极端的状况，整个地球所有的生物全部都是已经快不能活命，赖以为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去求这个普瑞图王。结果普瑞图王所展现的那个力量，去追这个地球母亲，到最后让地球母亲 OK 提供所有的生物所赖以为生的所需要的东西。当然这个也是平等对待众生啊，就是我一边在聊咱们一边在说一边去想到，它是平等对待众生，它不是说 OK 我只让地球母亲提供人类半神人所需要的一切，什么那些个恶魔啦，什么夜叉啦等等这些 OK 那就让他们饿死算了，不是。作为它的创造是完全平衡的，因为创造本身所有的一切元素都需要在那个地方，所有的生物都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选择生活方式，而他给予所有的提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那也是惊心动魄的读起来啊。那第五篇讲了至尊主的奉献者普瑞塔王普瑞亚瓦塔王讲了主瑞沙巴赞的化身以及他对他的儿子的教导，这个是经常帕布帕德引用的啊，应该利用人的身体去培养更高的提升自己的意识，而不是让自己像猪狗一样的生活啊。他然后还有他所教导的苦行方式，就像蟒蛇一样的那种生活，那每一种苦行在世间所能找到的每一种苦行 Krishna 都是利用他本身的化身或者他的奉献者给你表演到极致的一个状态，没有人能超过的。那他的这个但这个Rishabha Deva 的化身我想也是比较熟悉的。那普瑞亚瓦塔王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是这个斯瓦扬波瓦玛努的这个儿子，一开始在拿了穆尼的教导下 OK 要当真守生，结果后来因为斯瓦扬波瓦玛努他需要他的儿子能够接下来去统治世界啊，但如果都当真守生了也没
对，刚才断掉了，从什么地方断的？哦，对，我后来他父亲说半天也不管用，就父亲必须要求喇嘛让喇嘛来说动他 OK 他最后就同意了，然后就当了居士。但是他其中你看着这个 Krishna 的奉献者是多么的强大有力，他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举动，就是在他充分的统治宇宙期间，有一次对于强大的这个太阳神绕行产生不满了，大家不知道就为什么就不满意了，反正对太阳神在那个按照他的记忆给他绕行不满意，结果呢有一天就在这个太阳为什么不满意，因为太阳神乘坐他的战车绕行这个苏梅卢山的时候照亮了周围所有的星系，但是当太阳在山丘的北面的时候南面得到的光线就少了，当太阳在南面的时候北面得到的光线就少了，那个普瑞亚瓦塔王不喜欢这种状态，于是他就想决定让宇宙是黑夜的那一部分，他不喜欢有黑的部分，所以他要想让他有黑的部分变成白昼，所以他就乘坐一个光芒四射的战车沿着太阳神行进的轨道走，然后就这样他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他从事这样的活动，他凭借的是谁？是至尊人格守神，崇拜至尊人格守神得到的力量。 没有崇拜至尊的手神得到力量，怎么可能他去一个战车沿着什么太阳轨道去走，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他因为他驾驭着战车跟在太阳的背后，结果他的那个战车的轮子把整个的这个地面划出痕迹，就现在变成了七个海洋，然后那所有的那个陆地的部分就变成七个岛屿。这些事情在外人听来那简直全部都是神话，怎么可能？但是对于我们了解亏是那的力量的人来说，这算什么？只要有亏是那，亏是那赋予这样的力量，什么他做不成，什么他做不成。那看那个第六篇描述了至尊主的奉献者七戳开土王。首先七戳开土王是怎么成为至尊主的奉献者，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充满了教育的意义啊。首先他有那么多的妻子，结果是一个都没有给他生儿子，到最后他见到有一位圣人到他那儿去了，他跟圣人求一个儿子，这本身教育我们说，你看圣人都到你面前来了，你可以求更高的东西，但是呢他就是一心想的就是要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圣人 OK 好，做一个祭祀可以给你儿子，但是这个儿子既给你带来快乐也给你带来痛苦。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因为他太宠那个生了儿子的王后了，其他的王后都得不到他的宠爱了，因为伤心，结果就变成嫉妒，最后就把这个小孩子给毒死了。整个的我们在这个再回来里头也能够看到这个故事。那最后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最后拿着牟尼来教导他，他成了至尊主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奉献者，觉悟了的灵魂。但是有一次当他这个对他在这个在宇宙里头在到处走的时候，看到主希瓦和帕尔瓦提跟这些圣人们在一起，结果当时他就看到帕尔瓦提坐在主希瓦的膝盖上就笑了。但是当然他的这个笑是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了解主希瓦是根本就是属于我，就像上一次我们在谈的坐怀不乱，所有的玛雅根本影响不了他的物质世界的物质的这个马哈玛雅根本影响不了他。他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笑了，可是那个帕尔瓦提就误解了，你为什么嘲笑我们？结果就诅咒他来生变成恶魔。他来生结果当了这个微创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哪怕是在恶魔的身体里头所表现出的那种英雄气概，那种对于生命的完全了然于心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经典里描述的他跟天地阴者的那个大战里头表现出来这些东西。他甚至当阴者根本杀不死他的时候，他教阴者怎么来杀他啊。我们看我们是现在的世人是能活一天算一天，能躲过死亡那是最好的，认为能够不死才是吉祥的。但是他因为知道这些都是至尊主的安排，所以他呢教阴者怎么来把自己杀死，同时还教育天地阴者。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教他说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你用你的霹雳削下我的头并杀死我的士兵，那么阴者大英雄，我将非常高兴把我的身体给予其他生物体柴狗或者秃鹰等，这样就会解除我对我的活动报应应该负的责任，而我的好运将是能得到像纳拉的穆尼那样伟大的奉献者莲花族的尘土他说半神的君王既然我你的敌人就站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将你的霹雳猛力的掷向我呢？ 尽管你用你的大头棒攻击我，无疑是白费力气，就如同向一个守财奴去要钱一样，但你携带的霹雳却不是没用的。他教阴转怎么杀他，对此你不用怀疑。天地阴转，你拿来杀我的霹雳已被注入主威胜的力量和这个打低起苦修的效力了。既然你是执行主威胜的命令，主威胜的命令来杀我，我就必定会被你投掷的霹雳杀死。主威胜在支持你，因此你的胜利、财富和所有的好品质是有保证的。你霹雳的力量而告诉他，我死我的境界是什么啊？你霹雳的力量将使我摆脱物质束缚，放弃这个躯体和这个充满物质欲望的世界。我将全神贯注于主桑卡尔山的这个莲花组，就像主桑卡尔山说的那样，到哪儿的穆尼这种伟大的圣人所去的地方，全心投靠并总想着至尊人格守神。莲花族的人被至尊主本人接受为是自己的同伴或仆人啊，至尊主从不给这样的仆人以这个物质世界内上中下三个星系的亿万财富。人一旦拥有宇宙内这三个星系中的任何一个星系上的物质财富，他的拥有物就自然会使他增强嫉妒、焦虑、物质冲动、骄傲和好斗性，这使人要更加努力地增加和维护他的拥有，并在失去他们后承受巨大的内心痛苦。我们的至尊主、至尊人格守神禁止他的奉献者为宗教信仰、经济发展和感官享乐去做无谓的努力。因转可以就此推断至尊主有多么仁慈，只有纯粹奉献者而不是热衷于物质所得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仁慈。然后他呼唤至尊主说，我的至尊主、至尊人格守神呢，我能再次当只托庇于你莲花族的你永恒仆人的仆人吗？我生命的至尊主人呢，我能再次成为他们的仆人，以便我的心总能想着您超然的特质，我的话语总是赞美那些特质，我的身体总是忙于为您圣上做爱心服务。我的主人呢，一切机会的源泉，我不想在北极星、天堂星球或主 Brahma 住的星球上享受，也不想成为所有地球星球或低等星球啊低等星系的最高统治者。我不想控制神秘瑜伽的力量，也不想在放弃您莲花族的情况下得到解脱。眼如莲花的至尊主啊，恰似在还没长出翅膀时总期望母亲回来喂自己的雏鸟，以及被拴在一旁焦急等待挤奶时间过后被允许吸吮母奶的小母乳，或者翘首盼望离家的丈夫回家并从各方面满足自己的那个郁闷的妻子。我时刻盼望有为您直接做服务的机会啊，至尊主，我的主人呢、啊、我因为从事功利性活动而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到处游荡，因此我现在只在与您那些虔诚有知识的奉献者的联谊中寻求友谊。您外在能量的魔力使我继续依恋我的躯体、妻子、孩子和家庭，但我期望不再依恋他们，让我的心智、让我的意识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依恋您吧。这个是一个将死之人在教别人怎么样的杀死自己，同时抒发自己的愿望，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的一个境界。而且在读到这儿的时候，就会也会有感受，实际上 Krishna 的奉献者任何的种族里头都可能有 Krishna 的奉献者。所以我们应该善待他人，应该平等对待众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哪个人有可能实际上他就是 Krishna 的伟大的奉献者，但是他还没有展示出来， 啊，就像因为这个是威传魔啊，出生在恶魔的种子当中，这让我想到第八章里头这个描述的这个至尊主啊，和他的所谓投生在恶魔种族里头的这个奉献者巴利王的这种爱心的交流。而在第七篇是描述的至尊主与这个普拉德王的爱心交流。那普拉德王他是本身就是尽管投生在恶魔的种族当中，但是他是一直不断的是窥视他的奉献者，不断的想窥视莲花族，为此而遭到他的父亲恶意的以各种方式的这种攻击，多次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因为他一心只想着窥视他，想着 vision， 所以时时刻刻都得到至尊主的保护。到最后终于有一天，当这个他的恶魔父亲敲着柱子说，你说他无所不在，他在这儿吗？在那儿吗？在这个柱子里吗？ OK， 至尊主以这个半人半狮的形象显现，杀死这个恶魔，保护了他的奉献者。而且我们可以读到他和他的奉献者的这种甜美的交流啊，他用他的舌头去舔，就像一头母狮用他的舌头舔自己的小狮子一样，去舔普拉德王。因为他既然以半人半狮的形象显现，他就要符合那个形象，然后以那个形象能够做出来的爱的动作去表达他的这种爱心，非常甜美。但是我们看到普拉德王的孙子巴利王啊，他是 OK 恶魔的君王，在至尊主最后以瓦玛纳德夫的形象显现去找他的时候，之前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恶魔，不断的在跟半神人在打仗，在搅拌牛奶之羊的过程当中，整个跟半神人打来打去，喝不到甘露又去打，一直就是好像展现的都是恶魔的那个部分，但是实际上他是至尊主最伟大的奉献者。当我们阅读到圣典博加瓦坛第八篇描述的，他已经啊，就是当他是那么的崇高，当这个至尊主以这个侏儒的形象向他要三跨步的地的时候，他的自己的老师舒夸叉尔雅跟他说，千万不要给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威神，他会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拿走，他第一步他会跨出来是什么样子，第二步跨出来是什么，第三步怎么怎么样，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可千万不要答应给他。甚至 OK， 你不是答应了吗？但是你没有念出那个 OM 这句话，你所有的承诺根本都不算数，你还可以收回，还教他怎么样欺骗等等等等。最后他首先展现出来的是崇高的道德情操，不行，我已经讲了这个话，我必须要做出去。结果等到这个瓦玛纳德夫最后扩展自己，等到跨了第二步，已经把这个地球踢了一个，把这个宇宙踢破一个壳的时候，最后还要往哪儿跨？没地儿了，我已经所有的两步，我已经就是你所有的东西我都拿走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巴利王已经把那个天帝因着他们全都赶走了，自己坐在天帝因着的王位上，所以威士努以这样的方式显现 OK， 把这个天堂星球夺回来，到时候还给半神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说了，我已经两跨步就已经全部都已经所有的一切都归我所有了，那你说话不算数，我这第三步上哪去？读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替巴利王打抱不平了。哇，他表现的是那么的崇高啊，明明可以不给都要给，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个威士努是一种欺骗的方式 OK 占领了，到最后怎么样？第三步还是他说我把我自己给你了，你可以把你的头放在我的身上。到最后
Vamanadeva 表现出来，继续对他进行审判。嗯，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但是你却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还要承诺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最后他让这个他的坐骑嘎鲁达把他绑起来了，还可是我们如果再往下读的话，这个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哇，巴利王尽管他前面始终表现出的是恶魔的这一面，但实际上他是至尊主最伟大的奉献者，他实际上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把自己的名誉，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交给了至尊主，那真的是感人泪下，感人泪下。整个的那番对话和彼此之间的交流，到最后我们才了解，哦，原来至尊主并不是表现的那种残酷无情，因为到最后已经连 Brahma 都看不下去了，要替巴利王求情，但是实际上最后至尊主就揭示了他整个的内心，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让世人能够看到他是多么崇高的一个人，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已经为我做出这么多的奉献了，最后好像表面上我还是不领情，但是他还是对我信心就动了，至少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极度的困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以为有的时候经常的就是Krishna 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受这样的罪啊？等等等等的，被你的奉献者了，我已经，但是我们看到巴利王是怎么样的表现，无论你怎么哪怕是痛苦，要让你高就是奉献，简直是忘恩负义，但是那种爱的情真的是太甜了，因为到最后我完了这个，实际上我真是为了彰显我的奉献，我要看到我的奉哦对崇高到什么程度，真的我们是望尘莫及，但实际上不仅是这样，接下来至尊主说，其实我早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另一个星球，专门啊，就是让那个建筑师给你建筑了另外一个星球，苏塔拉星球，这个星球里面的生活设施比天地英转的那个城市要舒适的多，连天地应着的生活享受都根本就比不上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这样一种就是那么纯美的一种爱的交流，让人真的是当时你看完了以后就想眼泪就掉下来了，当然我现在说眼泪掉下来显得特别的没有力气，没有力，但实际上那个内心的那种翻腾，那种感动啊，不仅是这个，你再可以看到这 Krishna 给他什么， 他的回馈永远，所有的例子都是这样，永远远远超出他的奉献者本身的想象。就不仅如此，不仅那个星球里面没有这个老，没有疲劳，而且生活设施是那么的好，至尊主本人因为那么受感动，好，我到你的那个星球去当你的那个星球的看门人。我们可以看到 Krishna 绝对真理至尊的主人，他跟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的那种主人与仆人的那种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在物质世界里面基本上 95% 以上，我这么说不知道，也许可能还太客气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都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能从你这里头多占一些就占一些， 仆人对主人也是，能从你这捞一些我尽量捞一些。但是至尊主和他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是至纯至美的爱。他不是说你给我点什么，他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你纯真的爱。而这个纯真的爱，看看他给予的回报，不仅是给予物质上的回报啊，是给予把他自己最后都给了，都给了他纯粹的奉献者，非常感人。OK， 这个是就跳到就第八天去。所以我们看一篇又一篇的所有的对于经典的这些个描述，经典里面这些个对于至尊主的各种化身从事的各种娱乐活动，以及他的奉献者，他与他的奉献者之间的交流，他奉献者的活动，都是你说惊天动地的内容也有，所有的神秘，大家如果想要追求神秘的东西，所有神秘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你说想要追求这种情感的交流，有的人偏重于情感交流的方面，那所有的情感都是让你读了以后感动的热泪盈眶，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生动美好。而不仅仅是这样，读完了以后是让人真正的受益，不光是看完一篇故事，好了，看完了我感动一下掉下来，好了就完了，不是的，感动了，受教育了，开了智慧了，而且还有着实际的进化作用。所以圣典摩利瓦堂的设计就是这样，一篇一篇一篇一篇的上去，让人逐渐逐渐啊，又听不见了。 OK， 哈利波可以了是吗？ OK， 对吧，其实既然已经谈完了，所以就是所以说刚才我们大概的就是概述了一下这个经典里所有描述，那这个圣典摩利瓦堂就是这样设计，一篇一篇逐渐逐渐的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进化，当然到最后能够到进化到能够欣赏 Krishna 和他的这些个更加亲密的那些奉献者之间的那些个交流啊，在 Vrindavan 在 Mathura 等等的这些交流，那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个交流也是非常非常甜美的。所以就正像这个今天我们学的这两节诗里头说的，对，就是至尊主至尊控制者用他的内在的力量从事这些吉祥且激动人心的这些娱乐活动啊，人格守神为赞美诗和祈祷文所赞颂，聆听他超然的娱乐活动，我们永不厌倦爱好聆听奉献者与他以各种超然关系交流的人，每时每刻都享受聆听他的娱乐活动，确实是一种享受，确实是一种享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享受，甚至享受那个实际的进化作用，享受那个得到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些个无形的很多很多的利益。那今天就我想就到此为止，那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谈论的或者是问题。也许下一次也许就可以把第一章给结束。只是有眼不识泰山，当主 Ramachandra他们 OK， 为了尊敬他啊，为了扮演一个人的角色，然后就是在那边打坐冥想啊、断食啊什么的，希望他帮忙，结果他理都不理。到最后，等主拉姆昌的愤怒了，用愤怒的眼睛看着海洋的时候，结果海洋就沸腾了。
所有的生物在里面都不得安宁了，那就海神就明白了 OK， 我这水神瓦伦海是海神就出来了，说 OK， 我有眼不识泰山，其实你是至尊的主人啊。但是呢，当然我想整个的事件全部都是就是一场戏，就跟我们看一场戏一样。所以其实你说海或者说是主拉玛昌着本身有没有能力直接就让海洋就分开一条路让它过去呢，完全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再看那个摩西带着这个，那是什么人来着，就十诫里头摩西带着希伯，对，就走的时候，到最后后有追兵前有这个海洋的时候，最后就是一个信心，你往前走就海就能分开，就红海分开了。如果那个时候都可以的话，那作为至尊人格守神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作为那个海的控制的神明他怎么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能够演更精彩的戏才设置的，所以他要求主罗摩昌着说，我这样好了啊，你呢填海，我呢就是把它想办法让那个桥能够浮在海面上，这样你们就过去。结果在填海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得不记得有一个这个小蜘蛛，他用他的这个能力一颗沙子一颗沙子的捡起一颗沙子，然后费劲拔力的就送到海边上去往里头放，再来来回回。结果后来作为那些个半神人，那些猴子那些熊啊什么的就嘲笑他说，你看我们这一把抓起来就是一座山，然后扔到海里头去多么的有力量，你这一颗沙子一颗沙子到什么时候去啊。但是主阿姆昌的就告诉那些个猴子军队说，你们不能这样，他在用尽他的努力在做奉爱服，而我接收的就是那个奉爱服务的那个心。所以小蜘蛛他里头也有奉献者，当然蚂蚁有没有，有，只要是 Krishna 的娱乐活动在他的上演的过程当中有需要的话，那他们就展现出来了。请问唱诵没有天天坚持，中间偶尔有断，这样是否对灵性进化有大的影响？当然作为吟诵吟唱 Hare Krishna Mantra 最好是不间断，因为不间断。萨基高巴你们还在吗？ Hello Hare Krishna。 哦，在 OK， 因为没有声音我就害怕到时候又是没有了。OK， 应该是就是每一天坚持，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发誓一个誓言，然后怎么样去遵守这个誓言。本身你如果能够发誓做一件事情能够遵守这个誓言，对我们的灵性进步就已经非常的有好处了。那我们为 Krishna OK 以这样的方式做服务，我说了比方说我每天我念三圈啊，或者是我念五圈，或者我念八圈，我坚持多长时间，然后今后到什么时候再增加多少。那每一次当我们已经承诺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坚持做下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作为吟诵吟唱 Hare Krishna Mantra 来说，说句实话，每一个 mantra 念下去，每一个圣名念下去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断断续续，一个是从这个誓言为一个人做服务，应该是风吹雨打都会间断这样一个方式来说，当然间断就不是很好。那另外一个，有的时候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忙也好或者什么原因，居然还能够就是念不了，那也是挺令人遗憾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生命随时随地都是无常的，我们每一个 mantra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进化，一种积累。 故的父母在春节如果想供奉父母的照片，这对供奉 Krishna 的照片有没有冲突？
就是放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就是放在不同的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冲突。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啊什么的，我们 Vaishnava 的这个文化当中，实际上有可以帮助自己的父母提升的这些个做法。你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奉献者，现在正在外面正在忙，在做就是做那个明天做这个准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奉献者，他的父亲刚刚过世一个多星期，那他听说 OK， 如果能够把这个就是捐出一些钱来，然后呢就是做 prasadam 请 Krishna 吃，请 Krishna 的奉献者吃，然后再把那个 prasadam 给 Krishna 供奉过的 prasadam 再给自己的父亲的话，对自己的父亲就是提升非常非常有好处，所以他就准备这么做。那所以说，说在春节的时候，比方说作为自己的离开的父母很思念啊，把照片拿出来，因为实际上在古老的文化当中都有对祖先对自己父母的一种祭拜啦，一种纪念啦等等的。那这些作为人之常情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加上就是灵性的内容的话，那其实对我们的父母会有更大的帮助，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应该就没有什么冲突，只不过就是你放的位置或者什么这些的可能要稍微的斟酌一下。如果能够把给 Krishna 供奉过的所有的不管是花啦香啊，然后这些就是都叫 prasadam 食物啊等等的，然后再给自己的父母献上的，其实对他们非常有好处。好了，好像就是这样了，是不是？下去勾吧。还有吗？好像就这三个没有了，那就这样咯，那今天咱们就此为止了。Hare Krishna, Shri Bhagavatam Ki, Shri Bhagavatam Ki, Hare Bhagavatam Ki.